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46-56节。那这一段经文非常的丰富，相当丰富。然后我自己学习的时候，天主圣灵也已经大大的使用这段经文在我自己的心中。对于一个牧者来说，他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准备讲道的一个过程，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改正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一个过程。我们人人都有罪，我也一样所以我也很感谢感恩，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学习天主的话语。那我们先看吧，46-56节，我读大家听就行了。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伟大，我的灵欢喜救我的天主，他顾念使女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因为有全能的主为我成就大事儿，他的名是至圣的，他怜悯敬畏他的人到世世代代，主永必施展大力，将那心骄气傲的人都赶散了，有权柄的人叫他侍卫，卑贱的人使他升高，饥饿的人赐他美食得饱，富足的人叫他空空地回去。主扶持他的仆人以色列，永远纪念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居约有了3个月，就回去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领歌唱玛利亚的赞美歌，我领歌唱玛利亚的赞美歌。我们首先一起祷告吧，求主祝福我们这一段就是这一个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来到你的教会，能礼拜，能做礼拜，能听到，能互相鼓励能互相建造我们的德行。天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一些罪。我求你是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你不做工，我们什么也做不到。如果你不感动你的这些儿女的心的话，我也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求你让我做能被使用的一位人使用我，赐给我口才，赐给我能力，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这个是我的目标。我也相信你会祝福我们这个时间。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你们冷吗？冷的话我把这个关了，那就留着开着吧。行。路加福音第一章呢，我们已经学习了好多内容我们之前看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聚会，我们看伊丽莎白和玛利亚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见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天主大大的使用了伊丽莎白鼓励玛利亚。那我们从天使加百利显现于玛利亚时，我们能看这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少年女子的信心，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中心真理。我们发现玛利亚有这种像孩子一般的信心，是值得配得我们效法的这种信心。你看天使显现于玛利亚的时候，他说，玛利亚不要惧怕你在天主面前蒙恩了，你将要怀孕圣子，可以起名叫耶稣。所以这个天使显现于玛利亚的时候，他说，你要圣子，而且这个子你要叫他耶稣基督。然后玛利亚什么意思这个是他的反应。玛利亚说我未曾出家，怎么能有这事儿呢？我还没有结婚呢，我还没有出家呢，我怎么能生一个孩子呢？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然后天使基本上说了，圣灵要感动你，因此你要有孕，你要怀孕，这个是他的解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玛利亚也没有完全的懂 天使天主的话语，他也没有懂到底这个事情会怎么发生啊。天使说圣灵要感动你，然后你要生子，你要怀孕，他也不能完全的掌握这个真理，他也不能完全的懂这个真理。那在第37节，天使也没有用更多的言语来去解释这个过程，他就说什么呢？因为天主没有一样不能的事儿。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相信天主吧，你相信天主的话语。然后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仆人，请愿照你的话应验在我身上。然后天使就离开了他。他虽然他没有完全懂，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如何的影响他的生活，但是他相信天主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情。玛利亚具有着这种像孩子一般的信心，就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需要有的这种信心。玛利亚不知道这个到底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天主，我没有办法完全懂得天主所说的这些话语，但是我相信他是天主，我相信他是创造我的天主，我也相信你的天主的道途高于我的道途。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信心，而且这个是我们每一位信徒所需要有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属灵成长之中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件事情，或者是天主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旨意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而且你不可能知道，如果我完全遵守天主的所赐给我的旨意，或者按照他的话语去行事的时候，这个会如何影响我的将来，你不知道，你不能知道。但是他有这一份信心，而且伊丽莎白说了一句非常有意义的一句话，在第45节，他说：“你信主的话，就有了福。”那可能我们说这个故事是非常奇妙的，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遇见不到的事情，是。但是45节的那个几个字儿，是我们都能明白的，而且都能去掌握的一个真理。你信主的话就有了福，那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愿意信主的话，我们会有福。玛利亚因他有信心就有了福。那在这一段经文，我们明明能看到他的一种信心的一种成长。在一开始他不懂的时候，我听了主的话，我没有完全懂，但是我信，我也愿意去行，我也愿意做一个听道而行道的一个信徒。第二步呢，他害怕，他肯定害怕，但是他还信了主的话。首先呢，他说这个事情怎么能发生？造后他肯定想了，这个会如何的影响我？会如何的影响我的见证？会如何的影响我跟别人的关系？我的父母会怎么想？我的朋友会怎么想？我的亲戚，我的亲属会怎么想？我怀孕了，而且人呢不可能信，人不可能说，哎呀，你看你肯定是被圣灵感动了，然后怀孕了，没有人会有这个反应，甚至他自己订婚的评定的那一位丈夫都一开始都不信。他肯定想，如果我接受天主的话语，这个是不是会带来伤害？会不会影响我？会不会影响我的未来？你说他以后如果有了孕，他还能结婚吗？不能。还会有个男人，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个男人要他吗？不可能。这个是他的信心，他害怕。这个如果我遵守，如果我接受天主的话语，这个会大大的影响我的未来，我的将来。但是他还相信了，而接受了天主的话语。他不懂的时候他信，他害怕的时候他相信了天主。因为这两个原因，因为他相信天主的话语，天主一次的又一次证明而带领玛利亚 也保护了玛利亚的见证，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你越深的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奇妙。唯一一个能相信他的，唯一一个能鼓励他的人就是伊丽莎白。然后天使说，你看伊丽莎白你的亲戚。然后玛利亚就去找伊丽莎白，找到伊丽莎白之后，玛利亚从伊丽莎白得到她所需要的这些鼓励。你说一个十三周十六岁的，她肯定特别害怕，急忙的起来说我去找她吧。一到的时候，伊丽莎白就说，哎呀，我主的母亲。你说那一段时间玛利亚在她的心中她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哎呀，感谢主，我不是一个疯子啊，我相信了主的话语，然后他证明了他的话语，天主也维护了他，你愿意跟随我，所以我给你预备的最安全的地方。那最安全的地方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伊丽莎白的家。我会保护你，我会提供你所需要的啊，如果你愿意跟随我。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发现玛利亚，因为她愿意信天主的话语，她有这种属灵的、这种信心的成长。那我们一到第四十六节的时候，这种属灵的成长的结果是什么呢？玛利亚开始赞美天主，她开始说：“哇，你看天主为我所做的这些。”第四十六节，他说：“我的心尊主伟大，我的灵欢喜救我的天主。他顾念使女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像玛利亚有玛利亚这种信心的话，你们的这种属灵的成长过程也会一样，因为从不懂到害怕。”但是我害怕，我还信，我还接受。到一种属灵的成长的时候，然后天主会应验，而且会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成就大事。就问题是你会不会有这一份信心，你愿意不愿意有这一份信心。我完全的顺服你，因为你是创造我的天主，你是拯救我的天主。我们今天也要看玛利亚的这个赞美歌。我们简单的看三点事情。首先呢，玛利亚她说天主必怜悯敬畏他的人，天主必怜悯敬畏他的人。我刚才读了这个四十六到四十八节，在第四十九节呢，她说因为有全能的主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是至圣的。第五十节他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到世世代代。你要明白，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天主必怜悯敬畏他的人。无论你看圣经或者是看今天，如果一个信徒，如果一个人愿意说我敬畏天主，天主因他的这种心态和行为愿意怜悯他。那敬畏的这个词汇的意义的含义是什么呢？敬畏所表达的不但是一个态度，它也是一种行为。如果我们用旧约圣经来去解释这个词汇的话，我们可以看申命，可以看很多经文，但是我选了俩。申命记第六章第二节，他说使你和你的你的儿孙一生一世敬畏主你的天主。所以他说你们和你们的后代要敬畏我。然后呢，他说什么呢？按我所吩咐你的谨守他一切条例诫命。敬畏天主不但是一个心态，它也是一个行为。我敬畏主，所以因此我会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在申命记八章六节，他说你当谨守主你天主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所以在这儿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愿意敬畏天主，如果一个人愿意说我愿意遵守天主的每一个诫命，我愿意遵守他的话语，这个人在世世代代会受到天主的怜悯和祝福。 我们信主的人的标准很清楚。哎呀，这个是非常基础的，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在圣经中，你要敬畏我，你要爱我。那如果你爱和敬畏我的话，你会遵守我的诫命。这个不是用口说的，我爱天主，我敬畏天主，这个是用行为表现而表达出来的。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因为我们尊敬主。你看，在新约圣经，他说：“你若爱我，你会遵守我的诫命。”我们换言之，也可以说：“你若尊敬我，敬畏我，你会遵守我的诫命。”那我们人可逗了，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可气人了，对吧？我们可生气了。你说赛特，你别碰，他非得要碰。你说赛特，你别摸，他非得要摸。赛特，你跟随我，他就不跟随我。我生气。你觉得天主有什么反应呢？啊，你天主看女，他说你这个你不能做，你还做；你这个你要做，你还不做。你觉得天主有什么一个反应呢？啊，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他的诫命？是因为我们尊敬他，也是因为我们畏惧主，我们应该害怕，也有这个含义。我自己知道，因为我是他的儿女，如果我不遵守他的诫命，他必会惩罚，他必会管教。现在的信徒没有这样子的心，他说：“哎，随随便便。”天主是恩典，天主是爱，对，他就是恩典，而且他就是爱，所以他不可能放你，他不可能让你随随便便的，你也不可能让你的孩子去外边随便干事儿，你也会管他。天主也一样。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真正的看天主，想天主的时候，像你天上的父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畏惧的心。他必会，如果我不按照他的话语去行事的话，会有后果。他会惩罚我，他会管教审判我，这个是我们行为的后果。但是他说了一句：“世世代代。”我们要明白，我要提这件事情。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人种里面，天主必怜悯所有愿意敬畏他的人。环境啊，你的属灵成长和你的信心啊，这个过程呢，环境不是一个关键因素啊。我要说这些事情，最关键的因素是你是否愿意敬畏主，你有没有这份信心。谁都愿意提借口，哎呀，这个恶劣环境。我发现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人说这生活压力，哎呦，这压力太大了。哎，你看我们现在美国呢，忙的忙乎乎的，该怎么办呢？孩子有需要，单位有需要，哎呀，教会也有需要，哎呦，这个生活压力，哎呦，这个恶劣环境。一到北京的时候，北京人说什么呢？这个环境，哎呀，这个压力，哎呦，恶劣的环境，哎呦，这个单位的这个要求，还有孩子的这个需要，还有孩子学习的这个需要，还有这个，哎呀，一到哈尔滨的时候又发现，哎呀，这个恶劣的环境啊，太难了啊，压力太大了。哎呀，牧师你不知道吗？这个哈尔滨这个经济不好，太难了。如果经济好的话那就好了。如果我每一月有一定的收入的时候，我收入的话，我肯定会愿意有信心。胡说八道。如果你现在没有那一份信心，你一个月挣20万，你也不会有那一份信心。环境不是关键因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有你和天主，你愿意不愿意信？你愿意不愿意敬畏他？你愿意跟随他？ 哎呀，很多中国信徒说，你看中国教会弱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环境，是吗？难道天主没有能力吗？难道天主不是万能的吗？难道天主就是西方的天主，不是中国人的天主吗？世世代代天主不看重这些关键，这个不算什么。你愿意不愿意跟随他，你愿意不愿意有这一份信心。在我们教会之中，我说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成长，我希望我个人也能成长，那你愿意不愿意有这一份信心？无论天主提什么事情，我愿意遵守，无论他的话语命令我做什么事情，我愿意去做。如果你没有那份信心，那你也不会成长，你也不会像玛利亚那么那样受怜悯受祝福。我们为什么愿意给自己那么多借口？在天主的话语没有借口，你相信吗？你愿意跟随我吗？你的问题不是你的收入，你的问题不是这个社会和地位，是你的信心很软弱，是因为你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我也是在说我自己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天主在说什么呢？给我一个机会，我想怜悯，我想祝福，但是你愿意不愿意跟随我？你愿意不愿意信我？你愿意不愿意敬畏我？然后问你们，你们应该也在考察自己的心，我也该考察我的心。在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我不愿意做的？在天主的话语里边，他的这些诫命，有没有什么我不愿意完全遵守的？这个是你们该思考的啊，要考虑的。你信不信天主？天主是跟我们一伙的，不应该害怕，不应该担心你的未来。你会有这个过程，你会跟玛利亚一样，不懂为什么天主这么命令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愿意遵守。到什么呢？这个肯定会影响我的收入，肯定会影响我的将来，肯定会影响我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你会想这些，然后呢？但是你说，但是我要信主。到这个时候，你会开始发现，天主会开始祝福你。我也不知道会在什么哪一些方面，但是我相信天主的话语，我见过，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别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们愿意试一下，哎呀，就求你们了。如果你愿意试的话，天主也一定会祝福你们。天主怜悯了玛利亚，因为她卑微，她谦卑。天主也如此的怜悯所有看清楚自己罪和自己的属灵情况的人。在第四十八节，他说他顾念，他顾念使女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看我们自己的属灵情况和我们属灵状态。一些非信徒，如果他看自己，看清楚他自己的情况，看清楚他自己的罪，那他肯定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一个非信徒说我是卑微的，我是有罪的，我是有大罪重罪的，我不能拯救我自己。如果你愿意啊，通过天主的眼来看到你自己的话，你也会谦卑下来，然后来到天主的面前。如果你知道你需要主的怜悯，如果你知道我是个罪人，那你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我们看很多人的，其实他说啊，是我有罪，我不好，哈哈哈啊，你有罪，我有罪，哈哈哈哈。这个不是一个属灵的反应。一个属灵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是有重大罪的，若主不怜悯，我是没有盼望的，我是没有希望的。第二件事情，天主必颠覆世俗场景， 常情情况的情，对不起，天主必颠覆世俗常情。在第五十一到五十三节，他说主永必施展大力，将那心较起傲的人都赶散了，有权柄的人叫他侍卫，卑贱的人使他升高，饥饿的人赐给他美食得饱，俘虏的人叫他空空的回去。天主必颠覆世俗的常情，这个很有意思。首先呢，他说主永必施展大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天主会改正世俗的常情，而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教导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是三章三十节，耶稣基督说什么呢？有在后的人将要做在前的，是吧？又在前的人将要做在后的，他要完全改正世俗的常情。现在罪人有权，恶人有位，义人守启示，而且古代的世界也一样，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时代有罪。在以赛亚，我觉得可能最清楚的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这个是主前六百多年，在第十四节他说公平大退，义理远离，真诚普倒皆是，正直不敢前来，真诚少有，理恶的人反受损害。那时主观察见武公义，甚不喜悦。所以当时他们描述主前六百多年，他们说什么呢？公平打退，义理远离，真诚普道在皆是，正直不敢前来，真诚少有，而且离恶的人，离开恶的人反受损害。这个是世俗的常情。现在你说我越说真话我就越受歧视，我越反对恶事我就感觉我越受歧视，我说实话的时候有人说你那个太直了呗，你就不那么直呗，你不那么说真话吧，我的行为是正的时候人就不能接受。这个是在每一个时代都一样，我们都觉得这是最难的时代。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哎呀，太难了，最邪恶的。但其实不一定是，每一个时代都差不多。但是我们要明白，天主在每一个时代愿意使用他的福音拯救反信他的人，而且改正他们的道，而在他们身上施展大力。在前面那些经文，我们看了以赛亚书，他说感觉没有公平，感觉没有义理，感觉没有真诚，感觉没有正直，感觉离开这些事情的人受损害。但是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他的话，他必在我们身上施展大力。在第十六节，也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他说主见无人救援，无中保，我们知道中保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名声，便甚诧异，自己用臂做什么？实行拯救。哎呀，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经文，自用仁义光为扶持，以仁义的甲穿上，以拯救为盔，手盔的盔戴在头上，又以复仇为衣服穿上，以热心为外袍披上，主必按着人的行为施报，必向仇人震怒，报应敌人，必报应主岛的居民。那时在西方的信敬畏主名，在东方的信敬畏主荣耀，仇敌随来如洪水，有主的灵将他们驱逐，必有救赎的归还，为雅各族悔罪的人来到 这是主说的。虽然我们看我们这个世俗的这个情况，虽然我们觉得哎呀，其实如果我们行正的话，如果我们行义的话，我们受歧视，但是天主在说什么呢？如果你愿意顺服我的话，我在你身上会施展大力，我会颠覆世俗的常情。他说他要赶散了，赶散骄傲的人。他说主永必施展大力，将那心较气傲的人都赶散了，有权柄的人叫他侍卫，卑贱的人使他升高。一个骄傲的人是谁呢？那肯定是一个没有信心不敬畏天主的人。天主说我必把他们赶散了。人类今天站直，而且面对创造他们的天主，并说我们有力量，我们有智慧，我是我命运的主宰。这个是人类现在的态度，骄傲的人的态度。他们不敬畏天主，因此行为是邪恶的。他们不认天主的高位，就认自己的能力。他们不承认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天主，而觉得你看我们这个人类的发展，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聊，你说啊，我给你传福音吧，你要信耶稣基督，他们说我信我自己，我靠我自己啊，是吧？这个就是那个骄傲的人，我靠我自己，我可以做啊，不要你的耶稣，不要你的信仰，我自己的力量够了。世上有权有势的人，若不谦卑下来，相信耶稣基督必受审判。这个是圣经从前到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重要的真理。这一段经文说，有权的人必失去他们的地位，但卑微的人、卑贱的人，这些卑微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些认出来自己的软弱，就是这些认出来自己罪性的人，他们天主说必升高。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老提，我知道我老提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不成辱小孩子，就不能进天主的国里去。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主国就是最为大的。这个教导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的是三章三十节是一样的，又在后的人将要在前的，在又在前的人将要坐在后的。在他的国里，在世上有权的，在世上觉得我很了不起，在天主国里就不那么那样，就不会这样。我们可以换言之，只有世上有疾病的人才需要一位医生，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经士和法利赛人就讥诮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和你的师父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回答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叫义人，是叫罪人悔改。你知道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自己的眼里他是一个义人，他可能口里不愿意说出来，但是在他自己的眼里，他觉得我还行。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得先知道你有病，你得先知道你有这个脱离不了的这个罪性，你才能卑微，你才能卑贱，你才能来到我的面前。只有有患病的人会找医生，而且只有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罪和自己罪性的人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这种卑贱之人，因为耶稣基督要升高。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真理。 但是也是对的，自己觉得知道我有罪，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没有能力拯救我自己的人，这种人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他说只有饥饿的人能得饱，在第五十三节，一章五十三节，他说饥饿的人赐他美食得饱，富足的人叫他空空的回去。所有知道自己没有喜乐，自己没有平安，这种人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种人说什么呢？我不能满足我自己，我不知足，我知道我现在我心里是虚空的，是空虚的，我有需要。这种真正的知道我是饥饿的，我是没法满足我自己的人，这种人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天主能满足他，能使他吃得饱，能使他能满足他属灵的饥饿。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们席地而坐的时候啊，他说羡慕仁义如饥如渴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必要得饱啊。真正的说我有需要，真正的说我饿了，我心里是虚空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这种人，他必得饱，他必得饱。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什么粮，是吧？粮食的粮。反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哎，我知足，我有喜乐，因为天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但是他说富足的人必空空的回去。人类在寻找平安、喜乐和满足，但是只有天主借着耶稣基督能满足人类的心。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满足自己，但是他满足不了。自己觉得我能满足我自己，自己觉得我能知足，自己觉得我是富足的，这个人必空空的回去。天主的道，耶稣基督必颠覆世俗常情，他要赶散骄傲的人，他要叫有权的人失位，富足的人要空空的回去。但是卑贱呢，要升高，有疾病的要得医治，饥饿的要得饱。哎呀，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非常伟大。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我们虽然我们看这个世俗，我们看这个社会，然后没有看着社会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希望，看着社会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应该看我们的拯救者，他必永必施展大力，颠覆改变改正啊这些事件。第三件事情很短，这个天主必眷顾他的子民以色列。这个我不要花很长时间，因为我们以后会花更多的时间学习这些真理。第五十四节，他说主扶持他的仆人以色列，永远纪念怜悯亚伯拉罕和他子孙，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居约有了三个月就回去了。我们知道啊，虽然我们现在在教会时代，天主不会放弃他的民以色列国，但是我们将来学习未来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会更明显一些。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在他所提的啊，在第五十五节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他说我必，就是天主和亚伯拉罕所说的，我必使你成为大族，赐福于你，使你大有名声，长蒙厚福，为你祝福的必赐福于你。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说我们愿意支持以色列国，是因为这一节经文啊，我们支持。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我永远跟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为你祝福的必，我必赐福于他。 咒诅你的，我必降祸于你。而且很重要的一段，他说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从你们这组会出来一位拯救者，耶稣基督。看来玛利亚还看过圣经啊，他懂天主的话语啊，他真的懂。然后他说，哎呀，他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我们有400多年的黑暗期，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这段时间没有什么新的启示，但是天主没有忘记了我们，他也没有放下他的子民，也没有忘记他之前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玛利亚知道天主曾对他父亲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语。还有在第56节，他说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居约有3个月了，就回去了。你说这个3个月他们做了什么？我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哎呀，我学习这段经文之前我没有那么多想法，但是越学就感觉有很多我所得到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你说这个是玛利亚所需要的鼓励，伊丽莎白那3个月他们在聊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在翻翻旧约圣经，说你看这个预言关于我的儿子，你看那个预言关于你的儿子啊，是吧？有可能他们在一起唱歌，在一起赞美天主。哎呀，这个3个月，哎呀，这个，哎呀，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3个月。他们我觉得之前玛利亚进去伊丽莎白那家之前呢，他是害怕，他是不懂，但是因为天使提醒他，你找伊丽莎白吧，一到伊丽莎白又比他老又比他成熟的一位信徒鼓励了他，而且圣灵感动了，为了证明天主的话语，圣灵感动了伊丽莎白，也感动了玛利亚。这个3个月就是玛利亚所需要的，他所需要的这种成长的环境，他所需要的这种安全之处，他所需要的这个鼓励。哎，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奇妙。你说我现在我没有那一份信心，你现在我害怕，你现在我不懂天主，如果我完全的接受，如果我完全的按照天主的话语去行事的话，将来会是什么样呢？会是一个大手祝福，大手怜悯的生活。我们必须有这一份信心，我们若要成长的话，我们必须有效法玛利亚啊，学习他这个像孩子一般的信心。